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弟兄姊妹呢，常常称呼我李老师的，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20讲了。过去听课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想更多了解的事项，崇恩呢相当欢迎你与我联系或者是提出问题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课的重点。当我们谈到了教会改革运动在欧洲各处地方兴起了，也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呢，罗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呢，并不是毫无反应的。天主教会的内部本来呢就有已经呢有改革更新的这样的呼声，加上这个新的基督教教会纷纷成立呢，也构成他们的压力，所以罗马教廷也开始改革了。而这些改革呢，主要集中在圣职人员他们侍奉素质的提升之上。当时呢，召开了大公性的天特会议，来制定一些新的措施。有不少的侍奉上的弊端呢，确实得到了改变，得到了改善，但是更根本的就是关于这个教皇制度，还有呢信仰教义方面呢，我们看到却没有什么特别的修正。所以新的基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距离呢，其实并没有拉近，双方仍然处在一种对立冲突的关系上，难以协调合一的。而在天主教的改革进程当中呢，有关耶稣会啊这个新的修士组织的建立呢，带来了天主教教育事工还有宣教事工的突破和发展，也为罗马教会呢赢得了一定的拥护和认同的。不过无论是教廷或者是耶稣会，都曾经采用了武力还有呢这个迫害的手法呢，来对付基督教徒。加上各地政权对不同的教会啊，或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都有不同的爱恶，不同的选择，以致呢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是继续的加深，最后呢就爆发了1618年开始以宗教名义所进行的30年战争，1618年开始30年战争。这个为期30年的战争呢，对天主教与基督教两大宗教阵营国家呢，都带来了伤亡惨重的这样的结果。而30年后，到了1648年，韦斯特里亚合约终于带来了和平，也让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同享自由发展的空间啊。于是呢，历史上也说了，这个的战争的合约呢，为基督教会改革运动写下了句号啊，可以呢有自己的自由发展被认同的空间了。从1517年到1648年，我们看到教会改革运动呢经历了100多年的日子， 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往后所有的西方文化哲学其实呢，都跟这一段改革的历史或者是改革的原则有关的，因为有些改革是继续的延续发展下去，相反的也有一些新的文化哲学呢，就是对改革运动的一种的反动，一种的回应。因此呢，当改革时代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开始了一个历史上称为理性时代。那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呢，还是理性呢？这是人类需要选择也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人类理性得到高度的发展和推崇，导致不少人呢从信仰当中被带走，结果呢是远离上帝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信心呢继续产生它的作用，敬虔思想带来了教会往后的复兴时期。今天这一课，第二十课，我们就要踏入另一个教会历史的段落期间，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分析方法的第五个阶段，我们对教会历史分析的第五个阶段，主题呢是教会复兴时期，所指的时间呢就是主后十八世纪，大约呢是1700年到1800年这一段的期间，这个期间呢是紧接着宗教改革时期而发展出来的另一个教会历史新的阶段，教会复兴期。顾名思义了，在这一段的时期当中呢，许多的基督教会同时经历到圣灵的复兴，也有很多人因此悔改信主，归向真神。而在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复兴的历史概况之前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复兴之前的时代背景到底是怎样的。这个背景呢，包括了政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等等的情况。就这时代背景来说呢，由于教会改革时期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刚才也说过的30年战争，那这一段30年战争呢，真的把许多国家老百姓弄得呢精疲力竭，而且因着大家对战争的恨恶，战争留下的阴影，所以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执呢真的大大减少了。说到宗教分歧，也不再成为不同国家大家要执着的问题。另一方面，因着宗教改革的成果以及国家主义的兴起，各个地方的基督教教会呢不但纷纷的脱离了罗马教廷，百姓呢也转而支持自己的国家政府，不再以教廷教皇呢作为这个最高的权威了。教王虽然可以继续的领导着教廷，领导着天主教会，但是呢他们的政治的权力还有呢政治的影响呢，我们看到也相应的瓦解了。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基督教会，我们看到呢可以说是压力重重的，因为呢之前经过了内外各种的风波动荡之后呢，这些新成立的教会呢还在适应时代的变迁，坚固巩固自己的那个存在的那个的位置。而就在这个时候，加上呢面对理性主义的抬头， 基督教信仰呢，真的遭受到不少的挑战，所以教会的属灵光景呢，曾经显得是相当低沉的。说到当时信徒的灵性，大体说来呢，是更加趋向世俗化的。教会整体在这个的时代的动荡当中呢，表现出来的情况呢，是迷失，是软弱的，真的需要有新的方向，新的激励。教会我们看到正在等待复兴，而在复兴之前呢，确实面对着不少的冲击，而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来自思想文化对信仰的反动了。说到十八世纪的历史背景呢，它有一个的特点呢、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无论是教会历史或者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都是由一个呢从简单变为复杂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由简单变为复杂。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大家相互的影响着，牵引着，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关系呢，总是纵横交错的，蛮复杂的。而人类的文化，人类的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了。这个时候啊，航海发现呢，有很多新的发现，航海家发现不少新的地方，接着呢，海外贸易，并且加上移民，都逐渐的增多，就大大的推进了国际之间的互动，也开拓了生活的视野，生活的空间。这一种多元化还有复杂性呢，表现在思想潮流上面，就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大促进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还有自然神论这些思潮的兴起。当时的人们就喜欢呢去发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开始思想很多的问题，变得呢要反对传统的种种的权威，也拒绝了一切过去被公认的道理。理性的批判这个时候呢就成了最高的权威，于是人们开始使用自己的理性架构去规限了神的启示，用自己的理性架构规限了神的启示。启蒙运动的出现呢，反映了欧洲整个文化的蜕变，这样的意识形态呢，就令基督教信仰遇上了很大的挑战，也令教会面对着反信仰思潮的种种的冲击。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呢，是在法国的影响相当的广泛，相当的持久。这些影响当然呢，也从法国呢推广到整个欧洲去。所以这个时代呢，又称为启蒙时代，从启蒙思想发展出来的启蒙时代。当时主要的代表呢，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等。一般来说，启蒙思想呢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反对宗教，要宣扬理性和科学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呢，他们把社会、把人民所面对的不幸都归因到信仰上，因此呢，他们都排斥这个宗教信仰的。他们还坚持呢，人类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那些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呢，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的，像神学、像基督教道德等等呢，就应该呢全部都被打倒。他们认为要以经验来作为检验真理的那个的标准。这种的科学精神当然一方面能够帮助人类正确的认识自然，让人类增长知识，破除迷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但另一个发展的极端呢，就是要怀疑 就是要拒绝，就是要破除信仰。好了，第二方面，启蒙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反对封建专制的制度，要宣扬民主法治。启蒙思想家认为，专制的制度呢，扼杀了自由的思想，也造成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还有呢，文化经济上落后啊，这个都是成因。因此呢，他们就大力的宣扬天赋人权，主张呢，人民老百姓都要参与政治，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可以借着法律所规范的行为呢，一起努力来结束专制的统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我们说到的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兴起，对于科学的研究发展呢，那肯定呢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肯定对于基督教信仰、对于教会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我们要清楚的认识，理性本身呢，其实是神给人的一份的礼物，也是我们天赋的一种的能力。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不是反对理性的，只不过当理性哲学发展到唯理主义的这种极端程度的时候把人的理性看成为最高的、最终极的标准、权威，甚至可以超越上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陷阱了。启蒙时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他的名言呢是我思故我在，这样一种以怀疑作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一直发展到最后所得到的结论呢，很自然就是唯有我自己的怀疑才是无可置疑的，那其他的一概呢都不能再加以肯定了。由此可见，这样的思想的发展呢，人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理性当作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了。在这种理性主义之下呢，同时也产生了经验主义的思潮。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就认为呢，使用归纳法可以为经验当中的事实找到基础的原则，从而得到有益而且呢又实际的成果。培根又把他的经验主义呢引进道德生活的范畴，并且否认人有所谓绝对的行为原则，他是否定有这样的原则的。经验主义者认为人一切的知识呢，其实都是从经验得来的，所以呢，经验才是事物存在的衡量尺度，甚至呢，这个经验呢，要放在理性之上了。那表面上看来呢，好像刚才谈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有所不同，但是核心的部分，实际上大家都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想的产物，只不过他们的强调点各有不同而已。其实呢，经验主义发展到最后呢，其实也一定会成为怀疑主义的，甚至呢，连神的存在还有神迹的可能性都可以加以怀疑，甚至是加以否定的。那启蒙运动传播它的结果呢，其中一个重大的影响呢，就是理性主义在宗教领域的发展了。英国的自然神论，也就是这一个时期呢最流行的思想，它本身呢，其实就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是科学知识突飞猛进之下所出现的一种的思潮。 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当中呢是反对过分执着的去信，反对呢过分的信哈、啊，因为呢自然神论者已经把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呢排除出去，他们主张呢上帝不再直接的掌管这世界。那我们要留意啊，其实自然神论本身呢还是一种神论，所以呢他们是相信神上帝是存在的，至少呢不会反对这个的前设。只不过自然神论者就认为神在创造了世界，为世界定下了自然规律之后呢就停下了他的功，而且呢他不再干预这个世界的发展，所以呢世界如今呢是由自然规律来引导，就像是一部的机器，这部机器呢由上帝上了发条之后呢启动之后呢，这个机器呢就会自行的继续的运作，无需再借助外力来推动，也不再有外力的参与和干扰。所谓自然规律呢，就是上帝放置在人间的内在的理性，所以呢人这个时候只需要探求自然规律，进行这个理性思考的活动呢，就无需再直接的去探索上帝了。我们基督教信仰呢，从开始就已经认定神的启示是我们人可以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但是自然神论者呢就不以为然了，他们认为呢人可以透过已经存在的大自然来认识神，相反的一切超越了理性的信条呢实际上就是未经证实便被相信的东西，那这样不能证实就相信呢反而就成为了迷信了，因此呢他们鼓吹摆脱迷信就是自由，只有那些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真正自由的思想家，如果用迷信来束缚人的思想呢，那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做法这样的人士呢，他们反而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所以在自然神论下神的启示就开始被人忽略，甚至呢被认为不再重要，最后甚至呢会否认神迹，否认基督复活，否认神的预言等等，因为这些都是超自然的元素，不是自然规律里头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明白掌握认识的事情。好了，说到这一个的十八世纪哈，欧洲人呢大家看到了开始用理性作为尺度来批判神的启示，他们其实进一步要求神要用人们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向人启示，如果当中任何的启示是人们认为不合理性的，那人都可以不去加以接纳，都可以加以否定，从此呢圣经的权威就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这个时候启蒙运动可以说呢是对基督教会传统的信仰呢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挑战震撼，甚至乎呢当时也的确很多的基督徒呢感到困惑，陷入了信心的危机当中，也令到这个福音的工作呢面对很大的冲击。无可否认启蒙运动对世界对人类的历史的确带来了很积极的贡献，例如科学研究的突破，破除迷信的活动，消灭灵媒巫师法术的伎俩，还有倡导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观念的兴起呢都是有贡献的，从而呢也攻破了不平等的奴隶制度等等。不过另一方面呢启蒙运动也威胁着基督教的根基， 因为他们呢挑战了，否定了圣经是神的话语，神迹的存在，也怀疑人的悔改、祷告、耶稣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奥秘。而最为重要的，他们从根本上就否定了神在这个宇宙世界的临在，他的真实。不过呢，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启蒙运动的影响就是呢当时整个历史最重要的思想。那在英国、美国、欧洲等地呢，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兴盛的同时呢，感谢神哈，众多属灵的运动呢，其实也正在兴起的。对于理性的挑战，教会仍然有着自己坚强、能干，并且呢对神忠心的领袖，他们呢都能够继续以信心来作为回应。所以稍后呢，我们将会看到敬虔主义、寻道主义、复兴主义的兴起，既保存了上述基督教核心的元素，更能够启动人类需要神的心灵的回归。所以呢，被称为理性时代的这一个时期呢，同样又被称为信心的时代。信徒重新的强调重生个人的信心，并且以基督徒切身经历作为宣教的基础。那这些发展不但没有被理性所盖掩，反而呢建立了教会复兴的大好时机。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20讲，一起来认识18世纪的时代与思潮。听过今天的课之后呢，当然你可以多用时间呢去尝试思考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投入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且呢就是按时留心收听下一次课程的内容。邀请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多多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我们这些老师来代祷，求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胸襟永坚。